同修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讲《金刚经》啊，《威仪极净分》第二十九啊。这一品经呢，一共只有三行，须菩提。若有人言：如来，若来若去，若坐若卧，是人不解我所说矣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以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这字意很清楚啊，他的意思是说，须菩提啊，如果有人认为如来的意思啊，如来啊，就是指啊，若来若去，就是如来就是如来来了，如来去了啊，就是这行这行动的问题。若坐若卧，他不是坐在那里吗？他不是睡在那个树底下吗？啊，在啊，若坐若卧。如果以为说如来来了，如来现在去了，啊，如来他现在坐在那里，如来他现在睡觉去了，你以为说这叫如来的话，是人啊，不解我所说意，他就不知道我所说的如来，他的真正的本意是什么？那他的本意是什么？经题昭明太子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威仪极净，威仪是所有表现出来那个良好的庄严的威仪的，你看起来是表象的，看起来是有在那里的，但是它是极净的。什么叫极净呢？你今天如来的法相很庄严，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请给各位看看，这是如来的法相在这里，但他是不是如来呢？他只是如来的法相，他不是如来。各位，你们今天来听经，你可刚刚去照照自己的镜子，看看自己长相，自己穿着的衣服，然后说那是我，那是你自己，可是你不是那个长相，你只要注意。为什么？你每一天的长相都在变，你自己不晓得而已，总有一天变到你会恍然大悟说现在变不下去了。什么叫变不下去？你应该很清楚，就是要死掉了，再也变不来了。其实从小生下来一直都在变，你拿你以前的照片来看，你不能讲说那就是我，那个是十年前的我，而不是我真正的我。无相，真正的自己是无相的，因为你拿十年前来看是这样，那十年后再拿出来看不一样，那光是那个脸上皱纹的勾纹就差别很大，不要说什么那头发差别也很大，你看有多少。那你看看，你说这是如来语，这是如来所讲的话，可是如来昨天讲那个话，今天不见得讲这个话。如来对那个人讲说这样才叫孝顺，但是对另外一个人讲可能不是这样。所以他讲的是说，如来本身，真正的如来是非属于现象界的东西。所以说，如果以为如来就是如来来了，如来去了，如来在你坐着，如来在你讲话，是人不解我所说意。何以故？如来者无所从来，无来没有说从他从哪里来，也没有从哪里去，没有。这个部分既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，故名如来。那来什么去什么？来什么去什么？没有从来的，说我从哪一个地方来的那个本质，我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，我就是长得这个样子。如果真老师今天晚上就原籍的，那下一个礼拜你们在这里替郑老师办个法会，你脑子里头眼睛张开眼睛一闭，你所看到的是今天这个样子，可是把我今天这个样子照了一张相。那如果说20年后又有人看了我的书说啊，我很怀念他，现在我给他再办一次纪念法会，那你正好还活着，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还活着，你那个时候再来参加那个法会，你会发觉
是哪个还是那个样，因为他原籍的前一天照的那张照片我看过就是这个样，可是你要知道20年后他已经不是了，所以他无所从来，他所表现任何一个人都一样，不是只有如来，是任何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是无所从来的，他只是不断的在不确定性中变化，所以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。那么这样看来，他存在在这里或者没有存在在这里，我是指如来，他还是存在。你最亲至亲的人，他现在是不是在里或不在这里，他也是存在的。我来讲你们听，我听我，你应该可以听懂他才对。所以我们只不过非常的执着于需要用五蕴的东西来做媒介，就这样而已，要不然真的不是叫做天涯永隔，而是天涯咫尺，不是永隔，那才是对的。那么佛跟我们也是一样，他跟我们距离的那么远，但跟我们是咫尺的事情，不是天涯那么长远的事情。所以所说的法相啊，就非法相，才是真正的法相，你应该清楚他的意思。所说的相即为非相，那才是真正的实相，你应该清楚。佛所说的法，他所说的法不是他，不是这个所说的法，非所，他是所说非说，那才是真正他说的法。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把《金刚经》读一次，把意思解释一次，解释完了以后，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地方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一定是他最后啊，心悟转金刚。我们心迷的时候金刚转，心悟的时候转金刚，转金刚是，我真正能够运用金刚的智慧，我可以在生活中，在好多个地方去用，在我的待人接物，在我的居家工作，在我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用，然后甚至于有一天我到极乐世界去用，到极乐世界也在用，而不是只有在这里用，是不是？所以禅家就讲得很彻底，他彻底的几乎一点都不雅。他怎么说？他说吃饭拉屎通通都是啊，难道你吃饭拉屎这件事情不是金刚经所讲的经吗？都是啊，你必须要看清楚这件事情呢。好，这个意思只是这么一点意思，看起来只是这么一点意思，但是你会发觉他所谈的一分一分谈下来的这样一个东西啊，他对我们啊在现世生活里头的启发，在我们对于宗教，在这个佛教佛法信仰跟修正上的重要性却是很深的啊。你看啊，我们在上一品经里头讲不受不贪分，是不是？就是菩萨呢啊，那么这个是不受福德的，不受福德，所以他不贪执的时候，这个菩萨是真正心灵是得到自由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得到自由的心灵才真正得到开启的。那我们现在讲的威仪极静呢，其实还是在一个庄严的威仪跟极静的如来之间，你要看清楚的。那个极静的如来到哪里去都在用，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如来也在用，所以我们天天都跟他在一起，夜夜哈供佛名啊，每天都跟他一起在睡觉啊，日日哈与佛起，每一个天我们都跟佛一起起来。可是我们就不知道，我们都一直以为这个表象的东西是我们自己，其实如来是非色相所能限定的，是你自己里头不属于你所拥有的、你所占有的、你所表现的那一个才叫如来啊，无可言说的那个部分，可是它并不是没有，它才是真的如来。这里在解释如来。那我们来看看如来的问题，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如来第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不住佛国。我们前面讲啊是不受福德，但是如来不受佛国。什么叫不受佛果？你成佛了以后，佛本身就是果，为什么会不受佛果呢？如果一个人想要受佛果的时候，就成不了佛。为什么？我记得有一次，这个 李远哲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，还没有当中央院长的时候，他拿了诺贝尔奖回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问他：“你是多么的努力啊，才有今天的成就？我们非常敬佩你是怎么样努力才能够拿到这种诺贝尔啊，这个化学奖的？”你看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问题好像不是这样哎，我如果一直想着要拿诺贝尔啊化学奖的时候，我就不可能忍受这种痛苦哈。”如果我是为了要拿那个诺贝尔化学奖的时候，我就不可能忍受这种研究中的坎坷跟痛苦。我是因为我很喜欢研究这个化学，我对于求真这个东西的兴趣在那里，所以我就忘掉了这个时间，也就忘掉了那辛劳，我就持之以日日长长久久的，就累积出这么一个结果出来。我并不是为了诺贝尔奖而努力的，而是我喜欢他，我投注于他而努力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么讲，那个想要拿诺贝尔奖的那个，如果叫做果的话，那佛告诉我们要不度佛果。你如果是心住在那个上面的时候，你就办不了了，办道也办不了了啊！真的是如此。如果你内心一直想的说你啊要成为一个佛果是什么样子的时候，你就很痛苦要去忍受的哈。很多的煎熬，而且还不见得能达到那个地方，而且是必须是什么？必须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自在的，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喜乐的，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的一种创造实现，也有很多的欢喜，也有很多的智慧在表露出来，所以你的生活才觉得很舒服啊，很悦乐啊，应该是这样。那这样子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就修正成果了。可是他要告诉你，如果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你越乐的，你看起来是在实现了，即使你是在贪执，在讲权力分来看的话，你在贪执很多福报，想要在你享有很多东西，你要当心，你又被那些，你是被这些东西绑架了。所以可以要留意的是，这个永远留着自由身的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。你知道中论啊，他讲八部，中观论里头讲八部。有一次，这个我有一位这个大学的这个同事啊，他就问我说：“郑老师，你学佛学那么久，你可不可以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啊，你是可以讲一下？然后我先从那一本开始谈起。”我想一想，我要跟你说什么东西？他又不是问说你要从哪一部经开始，从哪一个地方开始，他要讲什么？我说，大概是《金刚经》里头所讲的“所相非相”的问题是最重要的。所说的如来就不是如来这件事情，是不受佛果的事情，可能是最重要的。他说：“那这个东西要读什么东西？”我当然我会去找《金刚经》来看，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一起读的？我说有。中观论可以读，你有金刚经呢，你就去找一本中观念论来练好了。他回去真的是找了一本中观论，就开始练起来了，金刚经也练起来了。练完了，他打电话跟我谈这个事情。哎，那个八部是什么意思？八个不要的部，八部什么意思？你看，不生也不灭，不长也不断，不依也不异啊。那么这个不来也不去。我们的啊，刚刚不是这个地方不是讲如来者啊，若去若来，若坐若卧嘛，是不是？那这里有一个啊，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，这八部其实只有四个句子。第一个句子是不生不灭，第二个呢是不长不断，第三个句子呢是不依不异，依是一个，异是相异的意思，不依不异。那第四个是不来。也不去啊，那就是即使不生也不灭，不长也不断，不依也不异啊，那是那个已啊，是那个已不应，也就是的也那个已，那不灭啊，不来也不去，这八步，这八个步通通都没有，那还有什么东西呢？我这八个步都没有了，就剩下一个东西，就是没有办法讲的东西，就是它。他听了以后，在电话里头，我看他停了很久，都没有反应。 我也没有反应。他突然间问了，喂，喂，我说我有在听呢、啊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我突然间坐忘，他跟我讲，他我突然间在这里坐着坐忘，就是因为读到八部就坐忘了，不依不依啊，既是不生不灭的，亦是不长不断的，不依不依的，那不来不去的，那这里面就是如来啊。然后他问我，他说那你都是怎么解释的？我说你已经不用解释了，你刚刚不是坐忘吗？那坐忘就是了，还解释什么呢？那千万不要解释这个部分，解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，真的毫无办法。但是勉强要解释，我解释给你听，你们一定想听，但是实在解释得太烂了，你听听看啊。第一，不生不灭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你看啊，你自己不要生很多众生，你内心你都不要生很多东西啊，你太复杂了，想东想西想太多啊，那叫生。灭呢，是你很想啊，把你有些东西现有的你现在的遭遇啊，这个也不要，你只要你不喜欢的就要想推掉它啊，啊你就有很多的条件，所以你只要陷入哈、啊，一是生的，一是灭的哈、啊，阿弥的规矩就不远了。灭那边是消防队嘛，生的那一边呢是妇产科嘛，阿弥的规矩都是怎么变呢？对不对？这一边哈、啊、是这个加油添醋哈、啊，这一边呢是消防的来，所以你的人生就很痛苦了、啊，生灭就在这里。我们会转到这边来，就是曾经每天都在生灭之中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喜欢这个啊，我要这个，这就是生灭了，这就是生灭了。然后这个老师讲得好，那个老师讲得不好，生灭是不是？你讲这句话，我的意见跟你不同，生嘛。你那句话你再讲，闭嘴，灭嘛，是这样，就是灭。人就生在这个，就在这里头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好做，整天做这些事情。夫妻吵架也是生灭的问题啊，这个事业上有很多的困扰，生灭的问题。现在这里头啊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不长不断。什么叫长？长就是希望永远不变，恒长都如此。啊，最好是断，就是不要断灭。既是不长的，不是恒长的，也不是断灭，那它就是什么？既不是要什么都没有，也不是要什么东西都有，啊，这个东西就是告诉你，现你本来的生活的本质就是在一个很自然的无常里头，你要去面对它才可以。可是如果你跑到的啊长跟断里头去了，什么东西要维持一个这样才好的时候，你有一个观念，你认为这样才叫做有面子，那你就很麻烦。你如果有种生活，你认为这样做才是对的，那如果有一点东西跟它不对就不行。你要求什么事情要十全十美，只要你没有十全十美，你就每天挑剔它。所以长哈、啊，只要有一个长的东西在那里，你就会很多的痛苦，你的心就会很忙。只要灭，灭就不用说，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你还生活什么东西？可是它是不长啊，它既不是啊长的，也不是断的，不是断灭的，所以不长不断的东西，所以它还是在那里。不一也不一，一是统一的，一是各个不同的，既不是通通都要一样的，也不是通通都是不一样的，把一跟一给去掉，所以你的意见不见得一定要同于我啊。我们两个人意见不同也没什么不好，我们两个人意见相同其实也没什么不好，你只要现在非要这样子或非要那样子的时候，就陷入一个，我们自己就陷入困境里头去了。如果我们去追求一个一，一定要两岸统一，觉得要一，你看光是弄个两国论，股票是掉了500多点，扣我厉害啊，我就掉，就你看今天就掉到500多点，不是吗？你看看这个多厉害呢，就是为了喊一个一就已经变成这样子了，一个一一个二嘛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一个一，一个二，一个二二就是亿嘛，是不是一跟亿之间嘛，含了一个亿就变成这样，那含了一个一呢，选票没有了，会不会发生选票问题？ 所以这个人就是一意之间产生很大的困扰。啊，那你再想想看，你的子女意见要跟我一样才好，很好啊。可是你已经是老了，你很多东西都是旧的东西，他跟你一样，那他是老子了，你生了一个老子了，他怎么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呢？你说，子女跟我就是要不一样，他们爱怎么就做什么，那你试试看好了。这样子的小孩子，他只要我高兴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那你说，这小孩子又怎么办呢？所以，你只要陷入一个这个一或者是意去执着在那里头去的时候，毛病就会出现。那只要你陷入不来不去，你既不是陷入在，你既不是在过去是什么东西，也不是现在未来要怎么样，你必须要去面对的是现真实。这八部里头所谈的就是如来，没有别的。八部里头就是什么叫如来，如他的本来，那个很真实的问题是这样。我在这里啊，我给各位谈一下啊，先把这个经的地方摆下来。那我给各位谈一件事情，我做长期以来做一个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哈，接触各个不同的人的人生的经历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的经历。那我去研究这些现象以后，我得到一点心得。我的心得是这样：如果你想生活的比较自在，你想生活的啊，在你的生活当中啊，你生活的比较顺遂啊，那么生活的比较喜悦丰富，那么我找出几个最基本的原则出来，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啊？我认为第一个，人要懂得过一种单纯的生活态度。单纯这两个字很重要。什么叫单纯？单纯的意思是，我不要把自己变得很复杂，我不要把我的生活哈，把我的态度，生活态度变得很复杂。越是单纯的生活态度的人，他的思考越缜密。因为是生活态度比较单纯那个人哈，那么他对一件事情的觉察越清醒，越完整，单纯。但是如果反之，你把生活变得啊很复杂的时候，那你的思考就会变肤浅，越来越肤浅，而且烦恼越来越多，障碍也越来越多。你把它变成，把你的生活态度变复杂的时候，你的思考，我们的思考就会变得越来越肤浅，而且甚至有时候会几近做出白痴的反应出来。人就是因为生活态度变得很复杂的时候，他搞出很麻烦的东西出来。你看，在人际关系里头，他很复杂，他希望得到很多人的掌声，他希望得到很多人的羡慕，他复杂了，对不对？他就要做出很多讨好人的事情出来，讨好到自己都快要累死了，他还要再讨好，就出问题了。人为了要维持着啊，要挂着这个面子，你想想看哈。你也不需要特别给自己戴上假面具，就是真真实实的、单单纯纯的这样，或者全世界看呢，啊，你也认识我，我也认识你，大家彼此互相接纳就没问题。不，我一定要弄个面具把自己戴上去，我就是这么好。可是面具又怕人家识破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弄个铁的、不锈钢的来戴吧。不锈钢又怕人家看不清、看出来，所以就盖个连钢盔一起做好，把它套在自己身上。那你知道它有多重吗？累都累死了。我觉得心理上之所以会有一些毛病，会有很严重的压力跟负担，是因为他不懂得啊，用一种比较单纯的生活态度去生活所导致的。我过去给各位讲这个故事的，我把它重复一次。那个这个《孔雀明王经》这部经里头啊，在《阿含》里头也有这么一段。你看这个孔雀王带着孔雀四处这样去觅食，冒着风寒去觅食，可是 有一个国家的国王就是喜欢吃孔雀肉，就布下天罗地网把孔雀都抓起来了，所有的孔雀国的孔雀的包括孔雀王通通关在那个笼子里头，都关进去了。因为国王跟他的子民讲要把它养得肥肥胖胖的，以后一只一只再抓来宰烹，这样才好吃。可是孔雀王跟他的孔雀被抓到那个笼子里去的时候，孔雀王却对着这些孔雀们讲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要过一个比较简朴比较单纯的生活态度，不要想那么多。你看这里面啊，有这么多的享受啊，要这么，你可不要吃太多，不要享受太多啊。可是大部分的孔雀都这么想，太好了，你看我现在不需要冒着风寒就可以有东西吃，我住的都是有冷气的高楼大厦，不需要冒风寒，东西吃得这么好。还不仅如此，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拼命的吃，每一个人都拼命的要，吃的可开始在胖。只有少数的孔雀实践孔雀王的教诫，一定要用一种比较单纯的生活态度，而且要简约，食素简约，只要吃那一些就够了，不要让自己变成肥胖，不要让自己的心灵心变成吃肥了，心变成吃肥就很严重了。可是大家都越长越胖，可是这个孔雀王跟他一起修行的这些孔雀呢，他就越来越瘦。可是他们有一天，这个孔雀王跑到那个栅栏呢，就是笼子都是用那个木条这样钉起来，到那个木条的缝里头那个地方去试试看，缩缩身子，然后用力一挤，就出去了。孔雀王挤出去了，他外子把翅膀一松，他可以飞了。他就告诉那些一样啊，实施这个简朴生活的这样一个人的孔雀，一只一只的出来了。他说他们重新获得了真正的自由，从一个栅栏里头出来了，他们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，自己的啊老家去了。那要走之前，这只孔雀王还是对笼子里头的他的孔雀的子民讲，你们要听我说，千万不要让自己变得心变得肥大，那你就挤不出来。各位，孔雀明王经所讲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，他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如果我们的生活态度变得复杂，我们就想要追求很多的东西，使自己把它变得肥胖，我们就挤不出那个灾难的牢笼，我们就挤不出那欲望的牢笼，我们就失掉了自由了。人要注意这件事情，无论物质是多么的富裕，你要注意这件事情。你把这件事情参透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子女啊，他到底能赚多少钱，要读多高的学位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必为这个事情太怎么样，那把这个教育是好了，这个小孩子的心灵是健康是自由的，就是这个才是重要的。今天在我们的教育里头把很重要的东西没有教，这是我们这个文明的毛病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叫做末法时代啊，这个灾难其实也是在这里的，应该很大家很清楚的。第一点我谈的是讲这个，你要懂得单纯这件事情。我不是指你思想单纯啊，你的思想单纯，他刚顶不行，是你的生活态度单纯，那你的思考才是真正敏锐的。要注意这个问题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必须是真实？真实其实也。单纯也是如来，真实也是如来。什么叫真实？我自己一个月就赚这么多钱，我就到这些你来怕生来生活，这叫如来，我真实的生活。我待人接物，我很真实。我在研究我的科学，我很真实。我在经营我这个东西，我也很真实。我这里面没有什么作假，这里面真实。但最重要的是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这颗心必须真实。人常常做一些虚假的东西，讲一些虚假的话，骗久了以后会自己以为自己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啊，他的反应已经开始变成虚假的反应，他自己就不知道啊，别人就觉得跟他格格不入，那就是因为他虚假所导致的结果。所以真实是很重要的。 过去我给各位提过这个故事，海斯人讲了一个故事嘛，他说啊，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毕生的第一课。什么是毕生第一课？他说他受完了医学教育的训练啊，这个训练现在完成了，这个理论的训练完了以后，他就要去开始做临床的实习。临床实习就分组，他第一次开始分配的那一组是心脏科。这个心脏科的教授呢，就跟他们讲，这五个同学来了，他说你们来实习心脏科，我们今天哈要给各位在临床上来讲的课题是二尖瓣狭心症。你们都很清楚，在理论的在课本上都学得很清楚，二尖瓣狭心症就是每两个心跳之间还有两个杂音，沙沙的杂音，那就是二尖瓣狭心症的事情。你们，我今天已经找到了一位这样子的病人，他很合作，他愿意告诉你他的感受，他身体的感觉，而且你可以听听他心脏，这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就进去吧。要进去之前，他说把你们的所有的听诊器都摆在护理台，那五个人就跟着老师进去了。老师进去把那个听诊器挂好，听着很认真，又侧着头这样听，这样点头说嗯，非常标准，非常标准。来，你们听听看，一个一个来听，每一个人都拿来听听看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好，换第二个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两个都听到了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通通都听到了。这个教授一语不发，说好，你有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这个病人的没有？他都没有什么好请教的，就了解了，出去了。带他们出来以后，在护理台的地方找了一张桌子，六个人坐在一起。现在这个教授一句话也没有讲，只看到他手一直在松他那个听诊器的螺丝在松。他松开来了，又从他的口袋里头摸了一个那个夹子，他伸进去那个管子里头，竟然掏出一大坨的棉花出来了。这几个同学一看就知道了，因为只有他们知道，那老师讲话了，同学们也知道了，那里面那个听诊器早就塞死了的，根本听不到声音的，但五个人通通听到了。没有听到就是不是如来啊，没有你说有就是不是如来啊，就是不真实啊。这个教授讲话了，如果没有听到你硬说听到，这对病人没什么好处，对你也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他说毕竟的第一课是从那里上来的，各位你去看看吧，好多事情都这样，小孩子是经常没有被教的把事情看清楚，经常没有把他教的真正面对那件事情，把他啊弄得啊一清二楚，求真求实的精神，这个东西就是如来，求真求实就是如来，科学的精神就是如来，如他本来这样，不见得一定是这样，也不见得一定是要那样，是我要把它弄清楚我才知道，而且我每一次把每一个事项都弄清楚，那才叫如来。没有，所以科学没有一定的定向，科学是非向的，它应该是很清楚的面对这个真理，去弄清楚，找出那个理则出来的。而这样的理则在某种条件变化的时候，这个理则可能又会改变，这个原理可能又会改变的。那第三个是什么呢？第三个那就是人与人之间，只要你活着，你一定需要彼此之间互相的支持，互相的关爱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爱是人世间里头，可是爱这件事情必须也是如来的爱才可以。为什么？如来的爱是最真实的爱，而不是我只有爱，我只想占有你，我爱你是希望你听我的话，我爱你你就得听我的话，那不叫做爱，那是占有跟统治，那怎么叫做爱呢？真正的爱是你需要这样子的时候我能支持你，你需要这样子的时候我能够在这个时候鼓励你。我看到有不少的例子啊，这夫妻两个人结婚以后，这个先生就是怕太太比先生强， 是处心积虑要把先生压下来，然后他的太太最后是垮下来了，那他才可以安安静静的过他的男人的生活。我认为我看过多少个案是这种个案的，这样子的人我是有感而发，那不叫做爱，那怎么会叫做爱？男与女是不一不义的，他没有什么好，你区隔他什么？他能力好，他有机会可以发展，你反而应该支持他，鼓励他。当然两个人必须合作，这个家庭还是要合作，但是应该互相支持，互相鼓励去发展，而不是他一定要怎么样，那才是真正的爱。你看看吧，有时候我看到蛮多的人会对自己的子女啊，就抱怨很深啊，或者子女对父母抱怨很深。我说你没有去了解，你应该去了解你父母亲真正他是怎么样，你把他了解清楚以后，你也会很感动。但是如来你了解清楚，爱还是建立在了解里头，有了解才有关怀，有关怀才有负责任，有负责任才能够真正达到尊重的目的，否则就办不到。爱一定是如此的，但有爱我们才有温暖，有爱我们才感觉到我们互相接心，互相会心，有爱我们才感觉到那一份所得到的那一份欢喜。我们佛家不叫的爱，我们佛家称它叫做慈悲，不叫的爱，但现代人在整个一般人都称它叫做爱。但这个爱不是占有，不是欲望，而是我们真正是有一个如来爱一个人，一定是到他那个样子来爱他，而不是变成你的样子来爱。如果我们希望他变成我的样子或我的欲求，希望我的欲起来爱的时候，那不叫做爱，那不叫做如来，那不是如来。那样子的爱是要变成我，那不叫如来。那这个第四个呢啊，那就是人在一个生活里头想要生活的啊好，要懂得随缘。你不可能说我永远要这样生活，那就不叫如来，随缘才叫如来。什么叫随缘呢？我今天我遇到这样子的环境，我能够在这个环境里头好好的来调试，我认清这个环境，我在这个环境里头真实的调试，这叫如来。可是环境变得说我也能在那个环境里头，我也看清楚了，这个东西要的是智慧，是把事情看清楚，这个变化看清楚，它叫如来。如果说不行，不管环境怎么变，有以不变应万变，你试试看好了，环境不断的变，你以不变应万变，那就有问题。可是当时我们跟美国断交的时候，蒋介石先生弄了一个以不变应万变，那个是指当下不变应当下的万变，而不是因为当时的万变是风风雨雨的东西，他可以这么讲，但你可不要把这句话变成真理，说这个数据已经变了，我现在还是不变，我还是老样子，照我这个方法来生活，那就不行了。有一对夫妻，他有丧子之痛，他的孩子已经过世好几个月了，可是他的衣服还是烫得好好的挂在那里，他的棉被还是在那里，他的书包还挂在那里，他的读过的书的笔记还在摆在桌子上，你说可以这样做吗？这已经变成虚妄了，环境已经变了，他已经走了，你该给他做的期都做完了，你每天在看那些东西继续来伤心，他说不伤心有点舍不得，不伤心有点不尽责任不尽人情，所以要继续伤心。我说那你就继续伤心好了，不是这样，因为他已经走了，你这样做与事无补，他已经整个环境已经变了，你应该把这个清一清，该送给人家送给人家，该把它珍藏的就把它包好把它珍藏，这个房间该做别的用途就做别的用途，那自然而然整个的你的心情就不会跌落在那里头去。那其实他也是随顺这个因缘，也是随缘，随缘也是如来。我过去常谈这个事情，说你可以选一个目标， 朝那个目标走，但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。那时候哪一个人能选择遭遇？遭遇一定是已经在你的生活来了，变成你的遭遇，你的生活一部分，你没办法选择，你必须随缘，想办法克服，想办法解决，这是如来。能如此才算是真正说啊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人生将来是对的。我觉得不止如此，最后必须有一个这几点之外，从一种啊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态度，到了我们能够啊真实，到我们爱，到了随缘。那有一件事情更重要，你要把人生的本质参清楚、参透清楚，这件事情是宗教。你把人生是什么弄清楚，这是宗教。弄清楚也是如来，不弄清楚就不是如来。为什么？人生的本来现象是有生、有茁壮、有老化、有死亡。它的现象真真实实摆在这个地方，你不可能说我希望我防老，我不老，我要长生不老，不可能，是不是？人有聚就有散，孩子长大以后他就各聚一方，各跑各的，你说不可以走，要在这个地方，不可能，你这样弄也弄不来，是不是？这东西，但是生命的一个本质，你把它看清楚了，它也是一个你，它本来的现象就如此，它就叫做如来。看看就是这样。我讲到这里呀、啊，我给各位谈一个好这几天我的一点小感受啊。我礼拜六、礼拜天我到普里去啊，普里办老师佛学研习营，我就跟他讲了两天的课。礼拜一我在台北做了一场演讲，礼拜二我又跑到高雄去了，也是对老师演讲讲课。我在普里那边呢，因为有两天晚上的时候，他们就抽一个时间跟我座谈啊。那其中一个老师就问这个问题啊，这老师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当老师的人心里面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委屈。我说你说说看，稍稍处理一下学生的问题，家长跟我们意见不一样，他会跑到学校里头来，或者在电话里头把你骂得你实在受不了。我说我知道有这种情形啊，这是会碰到的。他说不止如此，学校里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，有的人最好是通通啊不要负责任，只教那一点点，不要管学生，那是最好啊。那些人整天话很多，让我那心里头非常的挫折，也非常的愤怒。我说这有的学校是在发生的，我也了解，我也了解，但是还不止如此。我有时候觉得老师根本就是一个弱势的团体，人家想怎么改就怎么改，你认为改完了你就现在的教育比以前好到哪里去吗？我说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很多人说要改的，我是不知道说现在改到以后改下去会不会比现在好，我不清楚，但是是要努力想办法去改。他说我们是弱势团体，没有人真正征求过我们是不是值得改。我说你也不能这么说，他有分期座谈的。他说分期座谈只是代表而已啊，那你又怎么样呢？你问了这谈了这些问题，你最后要问什么？他说老师，你不是写了一本书，最近出了一本书，那本书要换个想法更好，那本书你可不可以就我刚刚谈过的这种变化？我觉得我很多的老师都觉得这个时候很绝，相当的沮丧很无奈，你能不能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改变，一点想法，让我们能够振作一点，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苦难当中还能够振作一点。我想想前面讲的那些现象觉得很消极，突然间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说你问得真好，是不是？这个问题真好，表示这个老师真的是在面对这个问题的。可是我回答什么问，怎么回答他呢？我怎么回答他呢？
我说对不起，在我那个换个想法更好里头没有你这个，没有一篇是答这个的，但是我试着讲给你听。我这么说，我说各位，你们有没有人大概很少人读过啊虚云老和尚脸谱？我不过在这里我可以讲，我们的同修读虚云老和尚脸谱，大概应该大部分的人读过虚云老和尚脸谱。可是我呢，大概是在进入中年啊的时候读了虚云老和尚脸谱啊。那我了解虚云老和尚啊，在从脸谱里就了解他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这一代的高僧啊，是我们现代这个很难得的高僧。你看他复兴那么多的祖庭，盖那么多的佛寺啊，跟北京抗衡，争下还留着佛教的这一件大礼仪还留着，这不简单呢。那他从陪着慈禧太后逃难到西安，为在那个地方办水陆法会，然后啊，他从茶舞台以后哈、啊，他就是哈、啊、这样子的东奔西跑啊，他救的人无数啊，他做的宣讲的法会也无数。他自己这么讲，他说他坐阅五帝四朝啊，受尽九魔十难了、啊。五帝四朝，你给他算算算，是真的五个帝，四个朝代。